好，上礼拜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们上礼拜看到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我们看到他大概是他在22岁的时候，他进了修道院啊，到那边他希望能够减轻他心里面那些对于神的那种啊，对神的那个
恐
服
惧。
啊，他希望能够在修道院里面找到平安啊。但是后来在修道院里面并没有找到平安，后来他去罗马就更加的失望。后来呢，他就这个到这都是28岁了啊，他就到了这个维登堡，到那边的维登堡大学去念神学博士，同时后来就在那边教神学啊。在这当中，他就从圣经当中啊，他就得到启示，得到亮光。那时候就一道光照进来啊，一人比银杏得生，所以他那时候突然就是非常的喜乐，他就觉得说神亲自跟他说话，所以那时候他觉得他自己也真的是确实是重生了。同时，他也看到，找到他过去所要找的那个平安啊。好，那所以他这时候就是一个是唯独信心，一个唯独圣经啊，这两个成为他神学概念当中的两个主要的支柱啊。好，这个是他在维登堡大学当中他所体验到的啊。那接着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啊。那时候的教宗啊，教皇叫做利奥十四啊。这个利奥十四呢，是非常的奢侈的一个教宗。那时候他当选之后，他就问旁边人说："哎，现在我们神让我们当选了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来大大的享受啊？"啊，所以他的概念是这样子。他呢，那时候就允许一个大主教叫做马恩茨啊，还有马德堡的大主教，这个叫亚伯特，他同时是这两个教区的大主教。那现在呢，他想要做第三个一个跟主教有关系的工作，那这个本来是不可以的，但是那个利奥十四呢就准许他，但是条件就是说这个亚伯特啊要付给教皇一大笔钱哈，用来支付兴建圣彼得大教堂的费用，所以意思就等于说他这个职位是用钱去买来的啊，所以等于教皇他就是把这个一个圣职啊就卖给他这样子，那为了要帮助他支付这笔巨款啊，教皇就允许他去卖这个赎罪券。这个赎罪券呢的那个收入的一半呢，就归给教皇啊，进到教皇的口袋；另外一半呢，让亚伯特去跟银行还这个贷款啊，因为他要买这个圣职啊，这个钱很多，他是跟银行去贷款的。那所以他这个卖赎罪券呢，他给他去还这个贷款啊。那这个赎罪券呢？这是1520年发行的赎罪券是长这个样子。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允诺人们花钱来买教会功德库当中的功德，可以来代替他们犯罪所要受的那个刑罚啊。这个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历史了。那时候最早从那个十字军东征那时候开始啊，因为那时候他们教皇啊，就是给他们应许。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哈，你到时候你会一些罪啊，一些刑罚哈，在炼狱里面的刑罚会减轻，会或者说整个都没有啊。那结果后来呢，演变成为说，好吧，那个如果你没有参加十字军东征也没有关系，如果你能够啊找人代替你去啊，你用钱找人代替你去，这样也可以啊。后来呢，就干脆就说好了。也不用什么人去了，反正就你只要出钱哦，就给你一张这个赎罪券。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哈，所以这个越来越简化。那最后变成是什么？这个赎罪券就很好啊，大家也很高兴啊，就说哇，我不需要在这个炼狱里面啊。所以炼狱就是说他们人死了之后啊，基督徒不要上天堂嘛哦。可是在上天堂之前呢，你可能因为有一些在地上犯的一些罪啊，或者不得胜啊，你需要在一个地方啊，先在那边被修炼个。一些时间哦，长达甚至于到几千年、几万年的这样子哈。好，那这个你如果现在花点钱的话，你就可以省掉很多时间，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啊，哇，这么好。然后呢，教会也很开心啊，教会就说哇，就这样子，我发一张赎罪券，一笔钱就进来了，再发一张，一笔钱就进来了，这个简直是赎罪券就好像是钞票一样啊，我要发多少张都可以啊。那所以这个是教会啊。发明的一种啊，这个是无本生意啊。然后呢，这个亚伯特他要卖这个赎罪券啊，他就找了一个总代理啊，这个总代理叫做铁痴勒啊。那这个铁痴勒这个人，他是一个道明会的一个修士啊，他这个能言善道， 他能够做到总代理，然后是不简单的，很会讲话，对不对哈？他到的是威登堡附近的城啊，在那边兜售这个赎罪券，他没有到威登堡去卖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家不让他进去啊，谁不让他进去啊？这是1517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叫做萨克森选侯智者菲特烈啊，他那时候他统治这个威登堡啊。那他为什么不让这铁刺勒去威登堡卖赎罪券啊？因为跟他自己的生意有冲突啊。那什么叫选侯啊？选侯就是他们是有权力推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这个七个诸侯之一啊。所以有七个诸侯，他们有权力去选这个皇帝的，这七个叫选侯。那其中有三个是大主教，另外有四个呢是世俗的这个国王啊，或者是什么贵族啊。好，那他是这七个当中的一个啊。那他呢跟他的前辈啊，他的一些祖先啊什么，他们就收集了很多的圣物，有多少18000个圣物啊，放在威登堡的这个教堂里面，让那个朝圣者来看。那这些朝圣者来看这些圣物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要奉献金钱，那这个钱就可以作为这个威登堡大学的经费，因为那时候威登堡大学才刚成立没多久啊。好，那这些圣物包括什么东西呢？你听看，有一些圣人的骸骨，比方说那时候某一个圣人的大拇指的骨头啊，还有摩西焚烧荆棘的一根树枝，还有主耶稣那个马槽里面的干草，还有天使留下来一根羽毛啊，还有主耶稣为圣城哭泣时候所流的一滴眼泪啊，我都不知道说这东西怎么收集下来的，他们居然都会信啊。好，那总而言之，这东西就是非常的这种圣物啊，后来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都不知道说，有人说啊，光是那个什么说主耶稣十字架上面那个木头啊，不知道可以有多少吨呢啊，那么到最后这个如果你全部把它垒这个教堂那个教堂所找到的全部把它加在一起的话，不要多少吨啊，这个不可能嘛啊。好，那总而言之啊，这些圣物它有18000件，那观看这个圣物所付的费用呢，它功效等同购买赎罪券，甚至于可以免去炼狱200万年的苦刑啊。哇，所以我去那边就等于说买赎罪券一样，对不对啊？好，所以现在有人来卖赎罪券了，那跟我的生意就冲突了啊。铁刺勒销售赎罪券啊，势必会影响腓特烈的收益，所以呢，腓特烈就禁止铁刺勒进入萨克森。可是呢，百姓又跑到边界去抢购铁刺勒的赎罪券，哇，赎罪券居然到这么抢手的地步，有人就是要倾家荡产，也愿意要买那个赎罪券啊。为什么呢？他说了天花乱坠，他说啊，看啊，当你将金币投入钱箱的那一刹那，你母亲的灵魂就跳出了炼狱，哦，所以当人听到这样子说，哇，我花这个钱，我可以，我最爱的母亲，她可以从那个苦难当中啊，就是可以出来，哇，那他说什么也要去买，对不对啊？那时候中世纪啊，那个民智未开啊，所以他们怎么说，人家就怎么信啊。可这个马丁路德他们就不是这么愚昧，对不对啊？因为他们这个已经对这个问题啊，对圣经他们已经有更多的了解了啊。这个铁刺勒行径啊，就引起了路德还有他同僚啊那些教授们极大的反感。他们想说，救恩如果可以用钱来买的话，这简直就是在毁灭福音啊。好，所以1517年的10月31号呢，路德就把95条的主张呢贴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面，来攻击赎罪券制度，而且邀人跟他来辩论。那时候这个教堂的大门啊，就好像是一个公布栏一样啊，他们常常就是把自己有什么主张呢，都可以把它贴在上面，让大家一起来讨论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呢，问题是95条啊，就很具有震撼性啊。他的95条，他邀请各界在三个题目上面加以辩论。第一个是关于赎罪券的买卖，路德认为这是不合乎圣经、无效而且是危险的啊。第二个关于教皇赦罪的权柄，路德认为说教皇没有这种权柄去赦免人的罪，让人可以从炼狱里面出来啊。OK， 如果说你在地上啊，你犯了什么罪，他说 OK， 我以教会的这个立场啊，我赦免你的罪，这是 OK 的。但是呢，他认为教会那个教皇没有这个权柄，让人从 从这个什么，从地狱里面或者从炼狱里面出来。他认为教皇没有这个权柄啊，这个权柄应该在神的手中啊。你可以为他祷告，但是你没有这个权柄的。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关于教会的宝库。路德认为说，教会有个宝库，但里面所拥有的不是基督跟圣人的功德，而是福音啊。他的95条当中呢，他也提到什么呢？那我觉得有两条，他也蛮有意思。他第79条他说了，他认为教廷有十字架的徽章呢，就等于拥有基督十字架相等的能力呢，这种说法是亵渎的啊，是亵渎的。然后第86条他说，教皇的财富比最富有的财主更丰富，那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金钱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却用了贫穷信徒的金钱呢？这个他这个论点，其实我们也会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以前会常常收到一些那个电视布道家的那个奉献的那个要求了，他说哇，他们现在要在非洲办一个大的布道会啊，但是现在那个钱还不够啊，所以请大家要踊跃的奉献。如果这个钱不够的话，我们就势必得取消了，到时候就很多人哦，很多灵魂就失散了，就没办法听到福音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说什么一定要奉献哦，这样子哦。可能布道家本身呢，他住的那个是超级大豪宅哦，然后还有飞机啊，还有什么等等这些东西。那时候我在想说，如果说为着这个灵魂的缘故，你应该自己都有钱拿出来负担这个费用啊，为什么要一定要大家来奉献的财，所以这个才办得成呢？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逻辑不通啊。那后来我看到这一段，这个居然马丁路德有同样的看法啊。原来古时候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啊。好了，这个路德在天主教会的这个系统当中呢，击打了他们这个最致命的脉络。他正直地指出，整个赎罪券的生意只是一种诈欺的行为，可又却是教会最好的生财之道啊！对啊，你发出一张就赚了一张啊！他宣布福音比教皇的主张更可信，这无疑是向教皇的尊严跟权威发出挑战啊！那他这个宣言啊，这95条啊，很快的就被人把这个从拉丁文翻译成为这个通顺的这个德文，而且用当时在刚新发明不久的印刷术啊，到处广传啊，以至于许多人都站出来说自己对教会的不满的地方啊，所以他这个等于是一个星星之火，一下马上就让整片草原都烧起来了啊。他一夜之间呢，路德成为民族英雄，每个大小的城镇啊，村庄都对他的勇敢行为表示赞赏。维登堡这位隐藏的教授兼神父啊，就把这个防洪的闸门推开了，让人们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人们呢，觉得他们终于有了一个代言人了。那个路德的这个口才啊，还有他的那个表达能力啊，非常强。也就是你看他所写的东西啊，你就觉得说哇，他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犀利哈。然后真的是就一针见血啊，所以而且他这个人也很幽默啊，那所以现在他们觉得说，哎，找到一个代言人啊。好，所以那时候呢，照理说这个这就会惊动到这个教皇，对不对啊？可那时候教皇呢，没有时间去太多去处理这个路德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啊，叫西米良一世啊，已经快要死了，因为那路德贴那个95条是1517年，对不对？这个马克西米良是1519年过世的，1519年初啊，所以那个等于是从那个贴95条到他过世，差不多1年多一点而已。这段时间啊，那个教皇就很忙啊，忙着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呢，有几个人都有可能来接续他做皇帝啊。有三个人啊，一个是那时候西班牙的查理一世啊，这个其实是马克西米良的孙子啊。第二个是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啊，这两个都是势力很强的。第三个呢，就刚刚所说的那个萨克森的那个选侯腓特烈啊，他这三个里面他是实力最弱的啊，但是呢， 这个教皇呢就很希望这个萨克森的这个腓特烈能够当上这个皇帝。为什么？因为他比较弱，所以教皇就比较好什么控制啊。教皇不希望太强的人当这个皇帝，这样的话就很难搞定啊。所以他就一直哈想要跟这个帮这个萨克森的这个腓特烈哈，让他能够选上皇帝。可这个萨克森的这个腓特烈呢，他在保护路德，为什么呢？路德是他这个他底下这个叫做那个威登堡大学的这个哈这个红牌的教授啊，所以呢，他当然是站在自己这个大学的这个教授的这个立场啊，他会比较保护这个路德。那这样的结果呢，教皇就不希望跟这个腓特烈啊这个关系搞坏，所以他就对于路德的事情呢就暂时摆着不去处理啊。好，所以那一年当中啊，路德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啊。后来谁当选这个皇帝啊？这个查理一世啊，这个西班牙查理一世。那时候他登基的时候才19岁啊，那时候大家说啊，这是谁啊？啊，不过他那个之后我们会看到他这个跟这个改教运动啊发生很多的关系啊。好，结果那个路德这个95条贴出来了，刚开始呢就是那个什么铁刺勒呢就去跟他啊跟他辩论啊，那他们当天都辩论都说，哎呀，凡是不遵从教皇的呢就是异端啊等等，就是拿那些大公教会的那种言论来驳斥他。但是路德觉得说这都没有能够回答到他的问题，因为你没有举圣经，你光是拿那个权威来压人没有用的。到最后呢，终于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神学家要来跟他辩论啊，他们后来就安排在1519年7月在莱比锡哈，有一场辩论会。右边这个就是路德啊，左边这个神学家叫什么呢？叫做厄克啊。他本来跟路德是朋友的啊，可后来他对路德这个论点啊非常不同意啊，所以他就跟路德就展开这个为期3个礼拜的辩论。那这个辩论呢，轰动全国啊，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热切的注意到底谁会赢啊。那中间这个是主持人，然后是萨克森的公爵叫乔治啊，这跟那个萨克森的那个选侯腓特烈啊，这两家是这个世敌哈，是死对头啊。好，那他呢来主持这场辩论会啊。那后来呢，经过三个礼拜的辩论之后啊，这个厄克就非常厉害哈，他就把这个路德逼到一个死角哈，到最后路德就被迫要表明他的立场。他的立场怎么了？他就赞成胡斯的观点。胡斯是被定为异端，被烧死了，被教会烧死了。那居然路德他现在说，对，他认为说胡斯其实没有什么错。然后呢，这个那时候定他罪的这个什么会议啊，那个大公会议啊，也没是犯了一个错误。所以他公然否定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然后他坚持终极的权威呢是在个人所理解的圣经上面。不只是圣经哦，而且是什么，他说那你认为圣经是权威，那这个圣经是谁来解释啊？他说有个人哦，按照个人的理解来解释的，所以这变成他最后的结论。哇，那这个这样子说，让这个厄克就抓住这个把柄了哈。他说好啊，这个路德现在是跟那个异端啊站在一起哈。所以中间的主持人啊，他说哇，上帝啊帮助我们，这真是场可怕的瘟疫啊。后来他这个叫乔治的公爵啊，跟厄克啊，这两个人就成为他们改教运动的最大的两个死对头哈。好，那但这个事情结束之后，路德就成为全欧洲家喻户晓的人，著名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哈胡腾甚至还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路德的支持。他说：“我们追求保护共同的自由，我们追求解放长期被践踏的祖国。”还有呢，有两个那个德国的贵族啊，更向路德提供了武力的支援。路德现在甚至都拥有宣誓效忠的私人卫队，有100名的骑士发誓，无论路德到哪里，他们都会誓死追随他。所以他路德就是现在的声势更大了。那结果呢，后来那个厄克啊，哇，就 抓到这个路德的这个这个把柄之后，他就跑去找这个教皇利奥十四，要利奥十四呢定这个路德为异端啊。那利奥十四当然很高兴了，对不对哈？终于现在可以有人能够抓住这个路德的一些问题了哈。所以呢，第二年就是1520年6月，教皇利奥就签署了革除路德教籍的教谕。第一句话就说：“主啊，求你起来，起来做出裁决。一只野猪已经闯进你的葡萄园了。”好，然后呢，这个谕令里面就指斥路德犯了41种错误，要下令焚烧他的著作。路德本人呢，需要在接到这个谕令之后的60天之内悔改顺服，不然就要被宣判为异端啊。这个是发出这个谕令是1520年啊，那1520年同时是路德最多产的一年啊，那时候他37岁，他写成了几本很重要的小册子，成为推动改教运动的重要论文。他呢，现在那时候写这些东西啊，一写出来之后印出去，哇，马上就是传送到这个全欧洲啊，那一下洛阳纸贵啊。那几本小册子，第一本是叫做《论善行》，这是当年五月份他所写的。他讲什么呢？他讲到说最尊贵的善行就是相信基督，因为那个天主教那时候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论点，他们很讲究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圣礼，一个是功德，圣礼跟功德，所以他们非常讲究那些仪式而且他们认为说透过这些圣礼之后人才能够得救，还有呢还有行功德啊，你要行这些功德之后才能够得救。好，所以那个路德现在针对这个圣礼跟功德啊，他需要能够解开这些迷思啊。所以什么功德呢？行善呢是怎么一回事啊？他说人行善的时候呢，必须是要自然而又喜悦的，不是用此来使自己得救，而是用来服侍跟取悦神，不问任何的报酬。他说善行不单限于宗教活动，比方说祷告、进食或施舍，它也包括日常生活的活动。他说信徒必须在自己每天的岗位上面忠心的侍奉神。鞋匠、管家、农夫、商人，如果在自己的工作当中荣耀神，比修士都更讨神的喜悦。你会觉得说这个观念好像不只是那时候，这个十六世纪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看见，今天来说其实也是很多人的迷思，对不对？好像我只有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才是
属灵
才是侍奉神，这个才是在行善。但是你从来没想到说我可以在生活当中做一切事情也是在敬拜神。所以那个有一个圣徒啊，叫做劳伦斯弟兄，他就说他那时候在厨房里面做事情，他说那时候他感受到神的同在，跟他在领圣餐的时候感受到神的同在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啊，真的是需要学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神同行，经历到神丰富的同在，然后在这工作当中呢，在荣耀神，在那边侍奉神。所以我炒个菜，我在那边这个扫地，这都是在侍奉神。好，所以那时候马丁路德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还有呢，那时候他又写了三本书，这三本书成为改教运动里面三份最重要的文件。那第一个就是致德国基督徒贵族书，这里面讲到教皇的权柄，他抨击罗马教会呢建筑起了三堵墙来保护自己。第一个是就是让教皇主教跟神父让那种有一种凌驾世人之上的超然性。可是呢，根据圣经，所有的信徒都应该是祭司那圣品人员呢也应该受到政府的管辖就是你不能超越政府的那些法律之上第二个，教廷也宣称唯有教廷才拥有解释圣经的权利，但马丁路德说所有真正的信徒都是祭司，既然这样，所以他们也有权利能够来分辨圣经那教廷宣称呢，只有教皇才有权召开大公会议所以碰到一些重要问题，如果教皇不召开会议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召开， 那就没有人能够去解决。但是他说著名的尼西亚会议呢，却是由皇帝康斯坦丁召开的，所以如果碰到一些重大的问题的话，你不是只有教皇有那个钥匙去打开那个门，这个别人也可以。但这三个方面的权柄呢，让这个就是用来保护这个教皇自己，保护这个教廷的。那路德攻击教皇跟红衣主教的浮华跟奢侈，他请求政府禁止教会榨取人民的财产，因为他是写给德国那些贵族嘛，那些贵族是代表那个政府，所以他希望政府要出面啊，来处理这个教会这种奢侈浮华的问题啊。那路德他赞成神父有结婚的自由，他主张废除游行节令，为死人举行弥撒，还有所有圣人的节日啊，那是当时天主教的一些习俗了。他要求驱逐驻派德国的教廷使节，提倡改革大学，在学校里面教授圣经。所以那个路德他其实他所想的方面非常广啊，你看到他里面他所讨论的范围啊，这是非常广泛的啊。第二本书呢是叫做《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啊，这九月份还有出了一本书啊，这里都讲到圣礼了啊。路德认为说圣礼是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关乎得救，所以为什么圣礼那么重要啊？他说因为这是关乎得救的，这是神给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天主教有七种圣礼啊，但是呢，这个他认为说里面只有圣餐跟洗礼有圣经的根据，其他呢都只是教会的仪式，包括认罪啦，包括案例啦，包括什么监信礼啦，还有这个为病人这个抹油啦，还有这个婚礼啦，这五样都是只是教会的仪式，那也有神的祝福，但他们不是圣礼。就说另外这五种呢，不是那种关乎得救的。这五种这种仪式呢，是不是神立约的记号啊？好，那他说啊，教廷啊，好像是掳走教会的巴比伦帝国啊。那被掳的第一种形式就是不允许信徒领受圣餐杯啊。第二种形式就是圣餐的化职说啊，化职说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就是说当这个神父一注谢，哇，那个饼跟杯呢，就是变成主耶稣的肉跟血，虽然他们外面看起来像是饼跟杯，但实质上呢却是主耶稣的肉跟血。好，那这里头有很多这种神奇的这种因素在里面。那这里头会让什么呀？其实天主教强调这七种圣礼啊，意思就是说这七种仪式都是神施恩的一种管道。那这个管道现在是握在谁的手中啊？握在教会的手中，握在这些神职人员的手中。所以如果你要得到这些祝福的话呢，一定要透过这些神职人员，要透过教会，不然的话你就得不着。所以教会现在变成一个什么？一个垄断的一个机构啊，把神的祝福垄断在自己的手中啊。好，所以关于这个圣礼为什么要他们这么在乎啊，在这边强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马丁路德要打破这种教皇的这种垄断啊，他否认弥撒是善功跟献祭，它乃是神的礼物，人只能以信心跟感恩去接受啊。还有呢，立修道的誓愿也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所以马丁路德认为呢，农夫耕种田地，富人处理家务，与那些按教会誓言生活的宗教人士，在神眼中呢是一样的神圣。好，那第三本书叫做《基督徒的自由论》啊，提到因信称义。他说啊，基督徒同时生活在因信称义的自由当中，还有跟因爱行善的不自由的当中啊。所以一方面我们是自由的啊，因为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被称义了，我们是自由的人。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是奴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因着爱的缘故呢，我们要做众人的奴仆来行善啊。所以他说基督徒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任何的礼仪规条善行，所以呢是自由的。但另外一方面，基督徒借着信成为富足，住在基督里面，就要借着爱行出种种的善行，甘愿服侍众人，因此又是不自由的。他说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人， 他不是任何人的下属，但信仰基督的人呢，是最需要尽忠职守的仆人，也是每一个人的下属。好，所以这三本书啊，就在这个教皇发出要把他开除教籍的这段时间，他就陆续写出来了。后来让这个教皇这个命令啊到他手中的时候啊，那时候已经隔了好几个月了。那时候他在12月份的时候，他就在威登堡的学生、教授跟民众的面前呢，就当众烧毁教皇的谕令，还有教会的法典。哇，这人看了也都看呆了，居然有人敢把这个教皇的这个命令烧掉啊！这就象征路德跟教廷的彻底决裂啊！这是1520年12月的事情啊。那结果呢？教皇他那个谕令啊发出去之后，结果却没办法发出功效，为什么呢？因为德国民众跟萨克森犬侯菲特利啊都支持跟保护路德，所以教皇的教育就不受理会啊，大家不理他。教皇只好呢向那个上任不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求助，希望皇帝呢把路德送上火刑柱啊。那这个查理五世，我们刚刚说他是马克西米良的孙子，他1519年登基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时候只有19岁，他继承了奥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大部分的领土，还有29年前刚刚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一部分。29年前那个哥伦布啊，就是那个西班牙派他去美洲去探险，所以呢那边就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那这个叫做谁啊，这个查理五世啊，他这个身世非常显赫，他的父亲母亲一个是王一个是女王啊，西班牙的两个地方的一个是王一个是女王，然后那个这个祖父祖母也都是，祖父是这个皇帝啊，那祖母也是一个很显赫的，然后外祖父外祖母也是西班牙的这个国王什么等等，所以他到时候他等他这个出来的时候，他就继承了这些从父亲母亲还有这个外公外婆还有祖父祖母那边许多的土地，所以那时候他成为继查理曼大帝之后领土最大的一位君王啊。好了，那时候教皇来向他求助了，他后来就决定在沃姆斯召开一个国会啊，要传唤路德出席说明，他给路德一个安全通行的保证啊，那担保路德在会议期间的安全啊。威登堡在这儿啊，沃姆斯在这个地方，那很多人都劝路德不要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认为皇帝的保证根本就不可靠，胡斯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对不对？那时候呢，皇帝保证胡斯去参加那个会议啊，保证他安全，就去了之后就被教皇啊抓起来，后来就烧死了啊，所以他们就拼命劝路德不可以去啊。可路德回答说，胡斯虽然被烧死啊，但真理犹存啊，虽然沃姆斯的鬼魔多如屋上的瓦片，我仍要前往啊。结果呢，他这一路上啊，哇，老百姓啊夹道欢送啊，他的行程好像凯旋的游行，凡他所到之处，群众夹道而立，瞻仰这一位敢于为德国人民站出来反对教皇，而且正为着他的信仰坚毅的面向死亡而行的人啊。然后呢，这个1521年4月17号啊，路德就抵达沃姆斯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举世都注目的一个会议啊。然后呢，看这个他们怎么样对付这个路德啊。会议揭幕啊，除了皇帝跟教皇的代表之外，还聚满了300多位德国的王侯、主教，还有显要人士啊，各个城市的这个那些领袖。那有一位官员就指着桌上的书，就质问路德说：“这些书是你写的吗？你要收回这些书，还是继续维护它？”啊，那时候菲特利啊，其实有跟路德说：“你就尽量拖啊，拖时间，能够拖越久越好。”因为那个菲特利啊，想要这个暗中啊，就是去合纵联合啊，去要说服其他那些选侯啊，要来支持这个路德啊。所以他叫路德拖越久越好，他需要时间去进行游说的工作啊。好了，那路德就承认说这些书是他所写的。至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要不要收回啊？ 他就说他恳求皇帝开恩给他时间去思考，让他答案不至于伤害到神的话，也不至于使自己的生命处于险境。后来大会就限他24小时之内提出答复，好吧，24小时，所以他也没办法拖太久，24小时要答复。就第二天呢，就回来了，大家回来，然后杜德就先讲了一篇很长道理，讲到说关于他的一些对这些这个事情的一些看法。之后到最后那个官员又问他说，皇帝只要问你一句话就好，你说是还是不是就好了，不要讲那么多，你到底收不收回你这些书，然后他就说，他说除非用圣经和公开清楚确切的理由证明我有罪，否则我不能也不愿意撤回啊，因为违背良心是愚蠢的，也是危险的，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帮助我，阿们。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话，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啊。皇帝听到非常惊讶啊，皇帝看到一个平民能有这样的包天之胆了，敢于主张大议会还会有错，他惊异到难以相信，于是吩咐停止讨论。这皇帝那时候才21岁啊，对，哇，他不晓得说居然有这种人胆子会这么大啊，结果呢，后来路德就 OK， 后来就回去了啊，就回去的路上半路上啊就被绑架啊，那绑架是被谁绑架？原来是被萨克森选侯菲特烈啊，就安排人啊。安排5个这个蒙面人把他绑架，然后呢就把他藏在瓦特堡那个城堡当中，在那里躲了11个月。他被绑架之后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绑架了，所以那些他的敌人都很高兴啊，那些他的朋友啊都非常的哇那个崩溃啊，想说怎么办啊，那老百姓也非常伤心啊，以为他遇到不测啊，那不晓得原来是被放在一个地方要保护他，免得他被抓去烧火把他烧死啊。果然呢，沃姆斯会议经过1个月之后，皇帝就发出谕令啊，对路德发出通缉，并且呢要将他的著作列为禁书啊，老百姓呢也不可以收留他啊等等。那然后这个沃姆斯在这儿啊，他本来要回到维登堡，到了半路上啊就被绑架，然后呢带到瓦特堡去啊。这瓦特堡在这个地方啊，这边一个城堡啊，那这个所以他是居高临下啊，那就是那个城堡。那路德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这段时间他没有闲着啊，他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把圣经呢从拉丁文啊，他其实从原文啊直接翻译成为德文啊，他把新约圣经直接从希腊原文翻译成为流畅通俗的德文，让这个圣经对于德国人的生活起了重大的影响。以前大家读不懂，根本以前是有德文的圣经，但是呢翻译的非常非常差，那是从拉丁文翻译过去的，那翻译差到一个地步，很多人都读不懂，大家有没有读过那种让人家翻得让人家读不懂的那种书啊？以前我就有，我们以前有读过，有一些书真的你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你要直接去看看他本来是在写什么才知道。你如果说英文的东西你还可以看得懂，你翻成中文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时候他们那个德文的圣经就是这样子，品质很差，但他现在把它翻成非常的流畅，文笔写得非常的好，所以他这个新译本也对于那个现代德语的形成呢有很大的影响力，就像那时候我们的和合本翻译出来对于这个白话文运动啊有很大的影响一样啊。后来他也把旧约圣经翻译成为德文啊。好了，这当然我们先插进来讲另外一个人，叫莫兰顿啊。莫兰顿是马丁路德的一个同工啊，比他年轻个14岁啊。他是长这个样子啊。他是谁？他受了他父母亲的熏陶，他终身很敬虔，从小就聪颖过人，他的舅公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文学者，叫做瑞赫林。那时候我们没有提这个人，但是他其实跟那个叫做伊拉斯姆是齐名的一个人，所以他这个莫兰顿他的舅公是他， 所以他就很酷爱拉丁文还有古典文学，又精通希腊文跟希伯来文。他12岁就进大学，17岁获得硕士学位，在20岁以前他已经写成了6本著作，包括被普遍采用的希腊文文法，所以他被誉为是德国的老师。那他是马丁路德最亲密的朋友，他们是1518年的时候认识的。那这次决定性的会见呢，把莫兰顿从一个人文主义者变成神学家跟宗教改革家。那时候他才21岁，他那时候刚刚去到威登堡大学当希腊文的教授，可他的个性很胆小畏缩，不过呢学问渊博。那路德呢是神学教授，那路德比莫兰顿年长14岁，认为莫兰顿有不凡的才智跟品格，所以在路德的强力影响之下呢，莫兰顿就成为改教运动的大力拥护者。他对路德宗教义的影响呢，在某些地方甚至于大过路德。他们两个人个性非常的不同，路德很激烈，但是莫兰顿爱好和平，不过两个人还是相知相惜。路德他自己说过什么，他说我生下来就是为了要征战，跟党派还有魔鬼征战，所以我的书里面充满了风暴跟征战的味道，我必须要挪开残枝朽木，披荆斩棘，开辟道路，预备一切。可莫兰顿呢，就安静地走着，愉快地耕种栽植，播种浇灌，都照着上帝赐给他的丰富。所以这两个人个性非常不同，所以呢，莫兰顿被称为说是一个安静的改教家。那莫兰顿在1521年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路德在参加沃莫斯那个会议的那一年，他就写了一本这个教义要典，阐述了圣经的基本观念跟教义，成为改教运动的第一本系统神学著作，被路德誉为仅次于圣经的重要著作。路德非常的推崇这本书。后来就当年啊，路德要前往沃莫斯出席会议的时候，他知道此行是面向死亡啊，所以在临行的之前，他就对莫兰顿说，亲爱的弟兄啊，如果我不能回来，如果我的敌人将我置于死地，你必须继续努力啊，在真理上坚定不移，只要你能活着，我的死就算不得什么了。所以你看那个马丁路德对这个莫兰顿非常非常的器重。那可他不在那个威登堡，其实他就在那个城堡里面，瓦特堡里面藏匿的这一年当中啊，这个威登堡的改革运动啊就开始走向极端。那时候他的威登堡的同事就开始把路德提出来的这些宗教改革方案呢就付诸实施，许多学生跟市民呢也都纷纷响应。这些改革包括什么呢？包括圣餐礼呢是要向所有的人开放，他们反对修道院，所以许多这个修士跟修女呢都离开修道院，甚至于结婚。他们也反对在教堂里面设置图像，反对音乐。但是很多人不能够接受改革，改革者内部的意见也不一样，所以情况就非常的混乱。当中还出现一些激进的行为，脱序的行为，例如有些人就冲进教堂啊，破坏祭坛图像，把神父赶出去，还有对那些像玛利亚像祷告的人呢扔石头。那个萨克森选侯菲特利亚认为说，哇，改革的步伐太快了，不行啊，就命令在达成一致意见之前啊，不得改变弥撒的形式啊。这真的是会这是我们的肉体或者仇敌的一个诡计啊，就是说有时候神让我们看到，哎，我们现在要往哪边走了，但是没错，这个方向这目标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时间点啊，你这个实施的这个顺序啊，要怎么样实施也是要一个很大的智慧啊。那时候台湾的时候很多教会啊本来都是就福音派嘛，那后来呢圣灵在一些教会里面做工，所以有些教会就开始接受灵恩，接受圣灵充满等等。那台北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就是灵粮堂，灵粮堂本来就是福音派的，就后来呢他们也开始呢，哎，对这个圣灵就开始敞开。那有人觉得说他们的改变的幅度太慢，可他们的牧师啊就说，他说我们 我们要改变，但是不能太快，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像是一艘这个航空母舰，你说一艘小船要转弯很快，但是要航空母舰要转弯要慢慢转，不然会他说一艘大船如果转得太快的话会翻船，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改变需要慢慢来慢慢来。所以一样的，他这个改革运动啊，他们那时候也是，就是有人就觉得说等不及啊，就用冲的，就一冲反而会让这个事情就坏了。所以 这里头我们需要从神得到智慧。所以我们以前在教会也是一样，有时候有一些什么 idea 跟这个长老一交通啊，然后慢慢来，要大家要达成一个共识之后，这个才不会这个气氛才不会变坏。他说要保持一个甜美的气氛。所以这个选侯腓特也是认为说，他说要在达成一致的意见之前呢，不要做任何的改变。所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就是说大家要达成一个共识，这个需要时间去磨合。那时候路德就复出了，魏登堡市议会就向路德求救啊，路德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放弃他的隐居啊。那时候那个什么皇帝在通缉他，对不对？他还是回去了。就第二年啊，1522年3月就回到魏登堡来稳定这个局面。他就连续做了6天的布道，他传讲什么信息？传讲忍耐、爱心，还有对信心软弱者的连续啊。这正是他在基督徒自由论当中所讲的不自由。我们一方面我们是自由的，但另外一方面为着别人的缘故呢，我们要成为一个众人的仆人，我们要约束自己的自由啊，所以就请大家要互相的这种体谅啊，要忍耐啊，要有爱心、包容啊。他反对毁坏教堂里面图像的一些做法，他认为说虽然图像不是崇拜所必须的，不过是有圣经内容里面的图像呢，也没有什么害处啊。那激进派的一些领导者呢，后来就同意离开了他们的城市了，城市里面的安宁就渐渐的恢复了，所以路德就毫无悬念的成为改革运动当中的正式领袖啊。以后几年，路德在这里实行一系列稳健的改革步骤，威登堡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堡垒。虽然还有危险，但是路德得以在这里度过他的余生。开辟宗教改革的新道路啊！好，那时候许多德国的许多区域啊，就以圣经为权威的教会如雨后春笋般的组成，各地教会有权聘请或者辞退牧师。那1523年呢，路德为加入改教的教会呢，就安排崇拜仪式。哇，你看他除了这个神学之外，他也要帮他们安排以后要怎么样来聚会啊。他把讲道列为崇拜的中心，圣餐仪式呢，除去献祭的意义，而且平信徒可以领杯，又鼓励在礼拜的时候唱通俗的诗歌，因为在天主教的仪式当中，只有神父跟诗班才唱诗的，代替大家唱啊。但他们现在不是，大家一起来唱啊。路德他对于崇拜仪式的改革原则是，只要不违反圣经的都可以保留，所以他不是那种像有的比较极端的，就是说，反正圣经写的我们才做。圣经没有写的我们一律不接受，他是说圣经没有说不行的我们都可以做，所以他是比较宽的。所以 OK， 圣经，所以他们说那个，所以在路德会里面什么点个蜡烛啦，婴儿受洗啦，什么这些他们都还是保留。路德他自己写了一些诗歌，他很有这个，他从小就有那种音乐的天分。他里面有一首最有名的诗歌叫做坚固宝藏，这首诗歌后来成为改教运动的好像是马赛进行曲，等于是他们的主题曲了。后来也成为德国的国歌，一直到纳粹的时候。先给大家放一下。 所以这个诗歌非常反映出那时候路德的心境，对不对？那时候他所面对的就是从教皇还有这四面八方来的这个攻击。好，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德他结婚了，那个1525年的时候，那时候他42岁啊，那时候有一间修道院的一群修女呢就跟他求救啊，那然后呢他就安排啊，有人就认识的人啊，他们就本来是卖那个鱼给那个修道院的那个商人啊，就驾这个马车啊去送货之后呢，那些修女就躲到那个马车上面去，然后他就把那些修女呢从里面呢就救出来啊，然后那个他们就逃到威登堡来，那路德就把他们安全的就安置在各个家庭里面。因为那些修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看着路德的那些著作啊，他们就觉得说，对他们也不要走这条修道这条路了。但问题是那时候他们进修道院都要许下那个誓言的啊，所以呢，你根本不可能离开的。所以他们就跟路德求救，逃出来到最后呢，路德就帮他们安排到一些家庭里面去。那后来，那有很多就是帮他们找到对象哦，他们结婚了。那时候他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路德有帮他们联络到他们的父母亲还有他们的家族，就他们的父母亲跟家族没有人敢接受他们哦，不敢让他们回去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是冒犯当时的那种环境的，所以他只好就帮他这样安排。可最后有一个修女叫凯瑟琳啊，她对路德很有好感啊，结果呢？虽然有好些人也追求他，但都后来到最后不成啊。后来他就说啊，如果他就跟路德一个朋友讲说，如果他一定要嫁的话，要么就嫁那个朋友，要么就嫁路德啊。那除此之外，他就不考虑了。就后来呢，这个后来就嫁给路德啊。于是野性难寻的路德就变成驯化下来的丈夫跟父亲啊，这是他妻子啊，凯瑟琳本来是一个修女啊。那起初这个莫兰顿很担心路德结婚会伤害到改教运动，怕人家那边说闲话，但路德他最后认为说怎么样，他说这个婚姻将会使我的父亲高兴，使教皇生气，使天使大笑，使魔鬼哭泣，所以他决定要结婚。他后来又补充说，耶稣快要再来，如果不结婚的话以后可能再没有机会了。路德是很幽默。那他们后来就生了6个儿女，又领养了4个孤儿。在他的家中呢，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们的家门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有时候在他们家的屋檐底下曾经有多达25名孩子跟学生寄宿。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路德结婚的时候他们很穷，路德他结婚的时候他除了一些旧书还有一些臭衣服之外，他没有带什么东西到婚姻里面去了。好在那时候的那个萨克森的那个选侯啊，叫约翰，那个菲特烈已经刚好的那年过世了，他的弟弟约翰接去他。那这个约翰呢也是很拥护这个改教运动的，所以他那个约翰呢就把那个什么这个奥古斯丁修道院在这个威登堡的一个学生宿舍啊，就送给路德夫妇作为他们的结婚礼物。好，所以那个学生宿舍就成为他们的家。所以后来他们就敞开这个家，就有时候学生啊，一大堆孩子啊，在他们那边啊吃住，当然他们会收一些租金的，也算是他们的补贴了啊。然后这个妻子非常能干，后来他们有一个农场，那个农场里面他自己会一个人杀鸡、杀牛、杀猪哈。然后呢，所以那个路德就是说这个尊贵的这个什么这个农场的这个什么女王啊，然后说这个是什么养猪人家的这个老板啊，这个他会叫称他的太太啊。好了，路德他著名的他有一本书叫做《餐桌谈话》，就人家的学生汇集他说一些言论，这些言论是在他在餐桌旁边所说的，来自于路德一家享用晚餐的桌旁。学生们总是在他旁边餐桌旁边问问题，直到深夜。所以这个做他太太非常辛苦的，要服侍这么多人。有一次真的就是，他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他就是昏倒了啊。这个太太。那路德的婚姻跟家庭为当时更正教的牧师呢家庭树立了一个模范啊。他们这个婚姻非常的美满啊，虽然 六个儿女当中的话，有两个人就两个是夭折了啊。那但是非常美满。路德说了，神设立的婚姻，并且给他适当的尊重。当然呢，母亲会承担着婚姻带来的冲击，意思就是说母亲会比较辛苦了。那父亲呢，可能是因为在晾尿布的时候带给邻居们欢笑，就被邻居嘲笑。他说让他们笑，神跟天使在天堂微笑呢。OK， 所以这个路德他有些言论了，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但是也是蛮犀利的，蛮对那些他对于人家的一些眼光啊什么等等，他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做出一些改革性的，就是划时代的一些工作，所以有些人怎么看他不太在乎，他在乎神怎么看。OK， 好，今天我们停在这里。